上文书咱说了，贺龙回到延安，那心里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，那真是回到亲人的身旁了，见到了毛主席，见着了其他的战友，看望了病中的关向英，同时还在礼堂做了一次三个多小时的报告。他的报告是亲眼目睹的，非常生动，所以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。贺龙心情的愉快自不必说，但是在之后不久，贺龙连续得着几个消息，使他是肝肠寸断，放声大哭。有那么一句话叫男儿有泪不轻弹呢。贺龙不是个爱掉眼泪的人，他心里再难过，眼泪围着眼圈转，他不掉下来，这是干大事的人。但是有几次他是泪流满面，放声大哭。第一次是他姐姐贺英不幸壮烈牺牲，他哭过一次。那么之后因为什么事情他放声大哭呢？在贺龙离开延安不久，他得这个坏消息，他的亲密战友也是他的学生卢东升不幸牺牲。听这消息传到贺龙耳朵里，贺龙就感觉到天旋地转后来一了解卢东升怎么牺牲的，如果在战场上跟国民党也好，跟小鬼子也好，那么战斗当中壮烈牺牲另当别论。他死到苏联红军的手里头，被一个苏联红军的排长亲自把他给打死的。这事是不是有点蹊跷？那又说怎么回事啊？咱呢多少啊得介绍介绍。卢东升自1937年奉命到苏联去学习去了，一去就是8年。为什么咱们在很长时间没提到这个名字呢？就因为他学习去了。小日本的投降之后，他从苏联回国，先任长春市政府监督，后任松江军区司令员、哈尔滨市卫戍司令员职务。有那么一次他开完会往回走，带着几个警卫员，正好发现几个苏联红军呢个别分子抢群众的财物，那群众自然是不给他了，这红军就拳打脚踢，正好让卢东升给遇上了。停车，车子停住了，卢东升从车上跳下来过来质问这怎么回事。可这个别的苏联红军还是个排长，他也不认识卢东升是干什么的，他把眼珠子一瞪，哩啦哇啦说了一些俄罗斯的话，是极其无礼。卢东升是严厉地谴责他，这个苏联的排长火往上撞，掏出枪来啪啪两枪，没想到卢东升是当场身亡，就这么死的。您说当时苏联是中国的老大哥，是中国革命的前导，有很多事都向老大哥学习，你说出了这事怎么办？当然得进行交涉了。后来听说呀，打死人这个苏联排长被官职撸掉了，受到严厉的惩处。卢东升跟随贺龙那么多年，鞍前马后，屡立战功，出生入死，那小伙子是文武全才。所以贺龙得知这信儿之后，白天没怎么表现，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贺龙想起往事，脑子里过起电影来了。从遇见卢东升开始，卢东升才是10几岁一个小兵，就跟随着贺龙多少年，是形影不离呀。不管条件多么样的艰苦，形势多么样的险恶，卢东升都始终不渝的跟随共产党，跟随着贺龙。这小伙子是难得的人才呀。 没想到小日本投降了，八年抗战胜利了，却得了这么一个下场，贺龙能不难过吗？所以越想越难过呀。好在身旁没有旁人，贺龙一手捶床放声大哭，一连着好几天他是吃不下饭去，睡不好觉，脸儿一直是阴沉着，就是一个劲儿的抽烟。全国解放之后，党和人民政府在哈尔滨市革命烈士陵园为卢东升修了墓，每到哈尔滨，贺龙都亲去吊唁，表达他对这位战友卢东升的思念之情。这是一次。那么继卢东升不幸牺牲之后，到了1946年的四月，贺龙的精神上又遭受了一次巨大的痛苦。四月八日，曙光刚刚勾画出宝塔山的轮廓，贺龙就起床了。他几乎整整一个夜没有入睡呀、啊，他的心情太激动和太兴奋了，那激动与兴奋的心情简直无法用文字来形容。什么高兴的事儿让贺龙如此激动呢？不光他激动，整个延安城全传来特大的喜讯呢、啊。老百姓可以说是家喻户晓。什么事儿呢？原来是国共谈判与政协会议的中共代表王若飞、正义献草审议委员会中央代表秦邦宪，还有出席世界职工大会解放区的职工代表邓发，还有最新近释放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夫妇及其子女，还有王若飞的舅父贵州省教育家黄继生先生等一行，要在四月八日由重庆乘047式运输机是飞往延安。贺龙啊，太想念叶挺了。十几年前呢，两个人形影不离，都参加了南昌起义啊。光阴似箭，一别就是这么多年。后来听说叶挺被老蒋给关押起来了，贺龙这心呢跟刀剜一样，但是又无能为力。现在国共这一合作，和谈这一签订，蒋介石在舆论的压迫之下没有办法把叶挺释放，这不是个特大的喜讯吗？贺龙睡不着觉，就盼着到机场迎接自己的老战友和其他的人。四月七号这天呢，这天不怎么好，是细雨蒙蒙，烟云密布。这贺龙呢就盼着，耳朵摘楞着听着飞机的声，结果凡是迎接的人都是乘兴而来，失败而回，飞机没来。后来才了解到情况，原来由于天气的原因，飞机难以降落，所以又回去了，说明天才能来。好家伙，要了贺龙的命了。贺龙回来更睡不着觉，更吃不下饭去了，真是度日如年呐。就等着第二天，结果第二天又到机场迎接，还是空去白回，还没接着人。这贺龙是万般扫兴啊。四月九号一大早，贺龙又匆匆的再次赶到机场，他和同志们一起荡啊荡啊，飞机终于来了，但是机上下来的却不是大家盼望的人，而是来报信的人。什么消息？好像晴天一个霹雳啊。结果送叶挺的那架飞机不幸遇难了，飞机啊撞到黑茶山上失事了，王若飞等人是全部遇难牺牲。就这个消息啊，贺龙好像没昏倒了，心里那个难过劲儿自不必说呀。回到他的住处，他是放声大哭。他知道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者、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战士王若飞、秦邦宪、叶挺、 邓发柱同志，中国教育界的先驱，人民的真挚朋友黄其升先生，全都为革命事业殉难了，能叫人不难过吗？这是无法弥补的沉重损失啊！不仅贺龙难过，全体中国共产党员，全中国的人民无不悲痛万分。正在召开的陕甘宁边区会议上，闻知这一噩耗，人们是痛哭流涕啊。为了隆重追悼这些革命同志，中共中央于延安各界组织了治丧委员会，由毛泽东、朱德、刘少奇、任弼时、贺龙等26人组成。15日下午2点，延安召集党与非党干部举行追悼会，2000多名各机关干部背上带着黑纱步入了大礼堂啊。在会上，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，推选出毛泽东、朱德、刘少奇、林伯渠、贺龙等10人为主席团成员。4月21日，延安各界3万多人追悼公葬死难烈士，贺龙为陪祭人之一，他眼望着战友的遗照，放声痛哭啊！他还用泪水写下了"吞声忍气哀战友"的悼文。这是使贺龙痛哭的第二个原因，还有一个就是关向英病逝，使贺龙精神上再一次蒙受了巨大的痛苦。1946年7月21日下午2点30分，关向英同志因肺病在延安逝世了。关向英是优秀的无产阶级战士，模范的共产党员，中国共产党最好的领导者之一，也是贺龙最亲密的战友。从1931年关向英来到洪湖，两个人就结下了深厚的感情，一直到了1940年关向英因病提前到延安去休息，在此之前两个人从来就没有分开过，行军并肩，宿营同事。有人说，自内战到抗战间，部队经历了千万次战斗，从没见他俩人有过分歧。是的，他们两个军政干部协作的非常好，他们的团结合作成为了全党全军团结的模范，他们之间的友谊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友谊，大家写信时都亲切地称他们是贺官。在他们签名的各种文件中，贺官两个字就并排写在一起。1945年8月12日，贺龙奉命率部到前线抢占战略要地的时候，临走由于时间紧迫，还没有来得及向关向英告别，只给他留下封信。关向英看完信后哭了，他说，我和贺龙共同战斗了13年，始终没有离开过，现在他一个人走了，不知何年何月我们还能见面，也不知道还能不能见着。终于没有见着面了。关向英病逝的消息传来的时候，贺龙刚刚在晋绥边区高干会议上做完报告，这个悲痛的消息如同霹雳啊，震惊着会场。会场上许多人都哭了，当时贺龙紧咬嘴唇，面色撇青，走出会场来到院子里，在院子里噔噔噔噔噔噔来回走了20圈，不知道的都认为他有点发疯，精神有点不正常，因为贺龙受的刺激太大了。虽然他知道关向英这身体不行了，一天不如一天，但是真正噩耗传来的时刻，他依然是精神上受到了重创，依然是难以招架呀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贺龙又放声大哭，哭的嗓子都哑了，他还一边哭着一边写下了哭向英的悼文。咱必须交代清楚，贺龙的年岁一年比一年大了，有道是年老不讲筋骨为能，贺龙受的打击太大了， 对他晚年的身体健康带来严重的影响。当然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呀。单说到了六月下旬，国共和谈再次破裂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，动用了他全部的正规军248个旅，约200多万人，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的进攻，内战是全面爆发。美国马歇尔也宣布调停失败，坐着飞机也回了美国了。要不怎么就留下个话把呢，说这计划能不能成功。哎，马歇尔计划，马歇尔计划就代表着什么，就代表着失败。中共中央于6月19日致电各战略区，对形势做了如下的分析，说蒋介石准备大打，恐难挽回，大打后估计6个月内外的时间，如我军大胜即可议和，如胜负相当亦可议和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，因此我们必须战胜蒋军的进攻，争取和平的前途。从这个估计出发，制定了南北两线作战计划，在北线要求晋察冀和晋察野战军及晋察鲁豫野战军一部，用半年或较多的时间夺取3路4城。中央军委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明确指出，首先消灭阎锡山部，控制山西高原，切断同蒲路，割裂太原与大同的联系，并相机夺取大同。贺龙依据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及紧随当前的敌人情况，贺龙做了全面的部署啊，率领他的部下是英勇抗击敌人，终于使敌人在晋察根据地损失很大。等到蒋介石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根据地的时候，贺龙一方面抗拒着敌人，一方面给陕北提供着物资和兵力的补给，陕北的西北野战军能够有充足的兵力和给养痛击胡宗南。说清楚了，贺龙也有一份功劳。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，解放军从原来的战略防御阶段进入了战略进攻阶段，西北野战军连战连捷，连捷解放了太原和西安，贺龙又亲赴两地稳定当地的政权。在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，贺龙又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证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。开国大典之后，贺龙又飞回前线，带领大部队入川，是继续指挥大军战斗。那会儿那个国民党啊，是秋后的蚂蚱，跳得不了多久了。刘邓大军从东向西，贺龙的部队由北向南，把剩下的敌人一通横扫啊。刘伯承手下的大将陈锡联解放了重庆，蒋介石一看可待不住了，赶紧从重庆飞回了成都。可此时贺龙带着队伍翻越了川北的大巴山，兵锋直插剑门关。此时在四川镇守的是贺龙的手下败将胡宗南，这老小子接连失败是士气低落呀，怎么能挡得住贺龙呢，简直是一触即溃。蒋介石一看不好啊，赶紧夹着尾巴跑到了台湾。贺龙率兵轻取剑门关，然后解放了成都。那个说你说的是不是太快了，就像你说的这么容易吗？不，咱要详细说起来5个月也说不完，左一仗右一仗，总之全是胜仗，咱就一笔带过，不再详谈了。且说重庆一解放，整个中国大陆除了西藏以外便没有大规模的战事了，但是贺龙所率领的解放军还是面临着很大的困难。第一， 解放军解放四川之后，俘虏了几十万国民党部队，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解放军的数量。这些俘虏中不乏极端的反共分子，如果不好好处理，有可能造成很大的麻烦。第二，粮食问题。四川一解放，几十万人口的成都市民要吃饭，几十万起义投诚的部队要吃饭，可解放军也要吃饭。粮食，粮食，粮食，都离不开粮食。可见呢，人呢，最关键的时刻，什么最宝贵？就是粮食。其他的什么珠宝玉器、名人字画、古董等等等等，都不能取代粮食的地位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，不吃饭能行吗？可是此时四川的经济凋敝，蒸不上粮来，重大的水利工程都江堰也该岁修了。如果不修的话，有可能威胁到下一年粮食的生产。第三，四川有大批反动势力以及黑社会的袍哥，他们也严重威胁共产党的政权。第四，四川的不法奸商控制着成都的棉纱市场，他们妄图从经济上让共产党无法立足。前三个问题啊还好办，解放军的成长，一方面是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，一方面就是收编国民党军队。对于投诚的部队，贺龙一方面稳住他们的上层，另一方面把各个部队调离，并派出工作团对他们进行教育，以后再把他们整编。粮食问题上，贺龙派了手下的干将余秋里在农村搞试点，发动群众，镇压了一批恶势力，而且在征粮的政策上做了一定的平衡，这样总算完成了当年的征粮任务。对于都江堰，贺龙派下了手下的第184师和第550团去抢修都江堰。这共产党人和人民是血肉相连的，第550团官兵一接到这个任务之后，马上官兵齐上阵开始抢修，结果提前完成了任务。